平安，我是台湾前线差会的，不好意思，我叫大树哈。那我要介绍一下，我是台湾前线差会的总干事。那前线差会呢，其实我们是在穆斯林世界当中来服侍穆斯林群体的。那我们是一个国际差会，事实上在美国也有我们的这个 branch 哈，我们的办公室在美国，那是在亚利桑那州这边。非常感谢神让我在疫情的当中可以有机会可以和弟兄姐妹这样一起分享。我相信虽然我们在疫情当中，但是神在这个世界掌权。阿们。好，那我今天呢要跟弟兄姐妹呢有一点点时间来分享神在伊斯兰世界所做的工作。我的主题是神在震动伊斯兰世界。我要从一段经文先开始哈。这段经文是哈巴谷书第一章十五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有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事实上在疫情的当中里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看到这个疫情的发展，最早开始在亚洲，然后开始欧洲，然后美国，那我们在中东或者是在北非这些以穆斯林为主主要聚集的地区，我相信在前面几周的时间，可能弟兄姐妹你都听到来自于不管约旦、黎巴嫩、伊朗或者这些不同地区的我们的穆宣的工人们他们的分享。那相对起来好像这个疫情是比较低哈，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怎么从这个世界的变化里面我们来看神在做的工作。好像这个先知所说的话是，其实我们要向列国中观看，那我们看神做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会非常的惊讶。那我们讲到穆斯林的宣教工作，其实对可能对线上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或者一些的牧者传道同工来讲的话，其实可能在这几年当中，我们有比较多的机会，我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到不同的地方去看。但是你可以想象，在20年前、30年前的时候，其实在谈到穆斯林世界，谈到伊斯兰世界，那这些国家这些地区，甚至我们谈到穆斯林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的时候是陌生的，我们甚至连这些国家或地方在哪里我们都不一定能够知道。可是在21世纪开始到现在的20年的时间，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神其实在震动这个世界，神震动这个世界，神特别的在伊斯兰的世界当中，神在做他的工作。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1世纪开始的就是从2000年开始。那我们知道2001年在美国发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911事件。那这个事件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不仅是在美国，而是对全世界，因为当时伊斯兰的极端的分子用两架飞机就是在纽约就是在各位所在的附近的地方，那就在纽约这地方，其实造成有3000多人的死亡，甚至还有一些人没有找到。那我想这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伤痛，我相信可能也有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在当时你就在这个地方。那这个事件其实对西方世界或对伊斯兰世界当中都是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事件里面让西方世界开始有那个反恐的战争的发动，所以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这两个战争都还在持续。那我们看到2010年的时候，在北非，在突尼西亚有阿拉伯之春，在北非的埃及有茉莉花革命，然后到2001年有叙利亚的内战。那叙利亚这个国家其实它的人口数跟台湾差不多，大概是2300万人。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现在它的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不见了，大部分他们是难民分散在现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那这个内战到现在没有结束到2014年就有我们可能弟兄姐妹都比较知道的 ISIS 伊斯兰国。那它主要的影响其实在整个中东甚至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但是陆地上的范围比较多就在伊拉克跟叙利亚的地方。那到2015年到现在在阿拉伯半岛也门这个国家这还现在还是在内战当中。
那到2019年 ISIS 结束。我不知道各位发现了吗，其实在21世纪的当中里面，其实大部分的战争的地区都是在穆斯林国家或伊斯兰的地区。那这些的战争其实它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啊，特别是 ISIS 的时候，我们看见全世界弥漫的那种恐怖的气氛。其实战争其实就带来了这个难民啊，这个难民潮。那全世界现在有将近7000万的难民，有80%是穆斯林，那主要来自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啊、索马利亚这几个国家。那我们知道这些难民所在的地方啊，其实现在分布在全不同的地方，包括在约旦，有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之一，然后包括在伊拉克，包括在叙利亚啊，叙利亚的北部跟土耳其，而土耳其呢，它其实是现在全世界接受难民最多的国家，有将近400万。另外呢，就是欧洲啊，欧洲的话，包括德国、法国还有英国，他们都接纳了为数众多的难民。其实我们看到，当这些难民他进入到这些国家当中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快的为这些国家带来的一些的改变啊，包括这些国家开始有支持穆斯林或反对穆斯林的对立，有社会治安、教育、宗教相对性的这种影响。那我们也看见，随着难民的进入，其实伊斯兰教进入在不同的国家当中啊，这个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然今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严重的一个状况，就是冠状病毒。其实冠状病毒在中东的状况里面，刚刚我也提到，其实我们看起来现在似乎是这个疫情的状况不算是非常的严重，但实际上呢我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看。其实在中东的地方或在北非这个地方，面对这个冠状病毒，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它对老人家的影响是会比较大的。那穆斯林的地区，好，大部分这些国家其实年轻人是非常多的。平均呢，这是一个粗略的平均值，在中东这个地方大概 60% 人是在30岁以下的。所以就使得他们对于这个病毒的这样的感染或者抵抗，就好像有一些人他是没有症状的这种感染者，他们的就抵抗力比较强。另外呢，就是这些地区呢，大多数的政府其实他们看到在之前不管在亚洲或者在欧洲的状况的时候，他们就很快的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宵禁啊，或者是这种彼此距离安全距离的这种措施。但是中东地区其实他们面对这个冠状病毒其实有更大的弱点，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些地区当中每个国家的医疗能力其实差异是非常大的。好像在中东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医疗体系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像也门、叙利亚或者利比亚，它的医疗保健系统是很脆弱的，而且经过多年的战争，这些地方它的医疗系统是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那另外呢，我们也发现这些地方它的工位条件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状况可能它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它的筛检率比较低，或者是说其实因为它原来就是工位条件就比较差，所以基本上它并没有能够很快的去反映出一个现状。那我们要问，这样的冠状病毒其实它不仅仅是带来这种医疗上面的这些的问题，可能弟兄姐妹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黑天鹅。什么叫黑天鹅呢？就是形容那些突然发生并且能超过人们预期的事件。所以2020年其实最大的一个黑天鹅事件就是这个冠状病毒。它代表的是说，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其实它会带来一些连串性的影响，包括政治，包括经济的影响。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也会感觉到，其实在美国这种影响其实持续都在发生其实世界各国都是一样，那在中东当然也是一样。其实我们发现中东北非它的这些国家呢，其实都有严重贪腐的问题，所以当疫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医疗资源的经费是被挪用的，所以真正的经费并不一定能够用在这个医疗资源上面。第二个是经济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全球封城其实它已经造成这个全世界经济恶化，那当然中东地区也是比较 也是会受影响。那我们不要忘记，其实中东其实最严重的是石油啊，因为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生产石油跟输出石油的，所以当石油价格暴跌的时候啊，你知道现在石油非常非常便宜，暴跌的时候其实就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啊，经济收入。那经济收入的里面当然就影响的是老百姓，老百姓的这个这个经济的状况。另外一个呢，其实还是跟政治有关系的，其实就是包括美国在内，包括俄罗斯在内，还有伊斯兰他们自己本身的派系的斗争，其实都会因为这些疫情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其实之后疫情之后，在这些中东地方，主要是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沙烏地阿拉伯是逊尼派最主要的国家，伊朗是什叶派最大的国家。那这些国家的背后都有西方国家的支持，那他们也影响着这个地区。所以在这个疫情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冲击也包括这种政治的影响。那我想可能弟兄姐妹问说，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呢？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些的背后的里面，其实会是有神的工作的。我用两个国家就特别的来谈，一个就是伊朗伊朗它其实是什叶派在中东什叶派最大的国家，它的人口将近8000万人哈。那它是中东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它的染疫人口已经超过7万，那死亡人口将近6000人那其实它非常的严重。那这个国家呢，它其实一直跟沙烏地阿拉伯是一个对抗，那它是极端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那在过去的10多年的时间里面，因为核子武器的关系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所以它国内的经济是衰弱的。那它的生产呢跟输出石油呢其实也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那这就更加深了它国内经济的崩坏。那也因为这次疫情呢，它释放了7万多名的囚犯其中许多是宗教犯许多是宗教犯。那也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其实在沙烏地阿拉伯在伊朗它的圣城这个库姆这个地方他们要封锁。其实这个圣城其实一直都是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敬拜礼拜的地方，可是因为这次疫情要把它封锁。你知道吗？伊朗的这些的什叶派的信徒他们起来抗议，他们说我们相信这些病毒，我们用舔用舌头舔就可以把它舔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什叶派的礼拜的里面，他们要去圣人的墓去礼拜，然后都要用舌头去舔那个墓。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知道为什么伊朗它的这个疫情会这么样的严重。另外一个国家呢，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其实就是沙特沙特其实它是一个什叶派最重要的国家。在这次疫情之前，有人就问我说，那大树牧师你知道吗，这个沙特的圣城麦加它的地板是什么颜色？你知道为什么问这个呢？因为其实在麦加这个他们的圣城，随时随地在这个圣城当中都有上百万人去朝觐的。所以你看这个荧幕上的这边的图有字，下面这个图那下面都是人所以你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板是什么颜色。可是在这一次疫情呢，你就看到原来它的地板是白色的，因为他们暂时停止了许多人到麦加里面去朝圣或去礼拜。那现在这个时间其实是穆斯林的斋戒月，那斋戒月后的70天这个时间呢，都是穆斯林呢他们要去麦加朝圣的时间要在这70天当中去朝圣。但是今年沙特会不会禁止或者暂停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他们其实有一段的时间他们其实是暂停了人们到麦加去。那沙烏地阿拉伯也就是沙特这个国家，其实为什么它很重要？因为它是伊斯兰的发源地，它是保守逊尼派的瓦哈比教派的国家。这个国家自诩为两个圣城的守护者，就是麦加跟麦地那，这是他们的第一第二圣城。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在伊斯兰里面的这个地位是非常非常崇高的。那他们是用严格的伊斯兰律法去掌控穆斯林所以事实上这个国家它不管对于妇女 啊，或者这些人权上面，其实他们是有很多很多的限制。那这个国家其实 90% 的收入是来自于石油，那朝觐也是他们收入的来源。那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当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受到影响，疫情的关系的时候啊，他们的朝觐去受到影响，疫情的关系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受到影响，其实这个国家是在一个震动的当中。我想我只举出这两个最主要的国家，事实上整个中东的地区从21世纪开始的时候就一直是在震动的当中。可能我们也会问，为什么一定要是战争，为什么一定要是疫情，要是这些疾病？当然我想神的作为里面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去思想，过去我们看穆斯林的世界，特别在中东这些地方，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宣教的硬土，但是它现在是不是一个宣教的沃土呢？因为战争跟疫情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内部里面出现动荡，其实我们发现他们的人心的里面开始都会重新的去思考伊斯兰这个宗教在他们心中的意义是什么。我也相信其实很多的穆斯林在斋戒月的当中，就是在现在这里面，其实他们在向他们的阿拉在敬拜的时候，在他们在进食的时候，我想他们也都有渴望的是让他们的神能够来帮助他们，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好，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神让我们要去看见的一个宣教的契机。但是这里面同样的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士，他现在在宣教工厂。我想可能前面你们也听到一些宣教士的分享，我们的宣教士在疫情的当中，他仍然在宣教工厂，其实他回不了家的。那也因为在宣教工厂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这次的疫情，因为是从武汉开始，所以华人的宣教士其实在现在的宣教工厂上面是受到一些困难的啊，是受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开始去思想说，这些牧学的宣教策略跟模式是不是要改变，是不是要更有弹性？而一些散居，而因为战争的关系，也有很多的穆斯林他们散居在世界的各地，所以我们也在讨论，也在思想向散居者宣教的策略，城市的宣教的策略都要重新的再去提出来讨论。那当然我刚刚也提到，其实我们很多宣教伙伴在这些地区，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跟风险其实比以往来的更大。为什么呢？事实上在这些地区里面，刚刚提到14尺之窗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大部分现实的环境本来就已经不是非常理想，所以他们的工位条件是比较差的，而且他们的风险危机是比较大的。好，所以我一点点的分享是想要来跟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是说，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看见神在这个世界当中神的作为了。好像刚刚我们读到哈巴谷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说神让我们去看，神其实在告诉我们神在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却不相信。我必须要承认的是，如果在30年前来告诉我说其实有多少穆斯林归向耶稣的话，我可能真的不会相信。可是从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包括在伊朗，特别在伊朗，穆斯林归主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其实是不断在发生，而且持续在进行。特别在伊朗，它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国家，
地下教会很多。
好，那所以呢，我想在这里，我也请弟兄姐妹，我提出这些代祷的事项，或许我们可以为穆斯林祷告。第一个就是能够为中东北非穆斯林的国家祷告，特别在疫情动荡的下面，我们要求主使各国执政掌权者以百姓为念，能够做出对生命最有益处的决策。第二个，我们要求圣灵在伊斯兰国家动工。当穆斯林他们在面对生命的威胁、生活困境的时候，求主使他们能够找到真神，生命真实的依靠，能够找到这个可以依靠的真神。那特别为难民营，这边不管在约旦、在叙利亚、在伊拉克这些的难民营里面，他们的工位条件跟简易的工作祷告。第三个，我们真的是要鼓励各地的教会能够关怀并且参与国度牧宣的施工来祷告。那现在事实上在包括在美国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来自于不同国家的难民，或者有一些不同国家的穆斯林，或者美国本地的穆斯林，我想我们可以开始关怀他们，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跟他们分享福音。那另外呢，我想我们也可以为的就是现今在宣教工厂的这些宣教士，因为他们就是在高风险的地区， 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求神能够保守他们。那也纪念在灾救援当中能够为穆斯林祷告。那在就是现在这个时刻，我想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亲自来造访他们。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然后一点点的分享，盼望呢，线上的弟兄姐妹，我想穆斯林世界是18亿的穆斯林是最大的未得之名的群体。那在这些未得之名群体的当中，只有7%的宣教士，所以他们非常非常需要有更多的工人，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进到他们当中，因为他们80%的穆斯林一生没有遇见一个基督徒去造访他们，他们就离开世界。所以我想神的心意的里面不愿意有一个人是漏死，神的心意的里面是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包括这些穆斯林的福音。好，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边。